方广佛华严经书浅释。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，宣公上人，1971年讲述于美国金山圣寺。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。
为什么说重要呢？这是这个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开始讲说的第一篇，在其他的国家或者有人讲这一部经，那么在西方的国家相信这是头一次，因为是头一次，这值得那么一般人来纪念，所以是很重要。本来讲这个华严经是先呢要讲这个经的名字，现在咱们先讲这个经的序，因为这一篇序所说的就包括华严经的道理。先把这一篇序文讲解之后，华严经的大概的意思就会明白了。这一篇序是谁做的呢？是这个华严菩萨成观法师他做的。没讲这个序之前，先讲一讲这位啊作序的法师。这位法师身高九尺，有九尺那么高，眼睛呢它有重瞳，重瞳啊就是两个眼人、两个这个眼睛的这个人眼珠子。白天呢看着他不怎么样的，和普通人是一样，但是晚间看见他这个眼睛就有光，有一种光明射出来。他呀双手过膝，两个手啊长得过这个膝盖啊，有顿很长的。你们注意一下， 凡是这两个手很长的过他膝盖，这样人呢就都属于大贵。这是啊一种奇特的象。那么他有40个牙，咱们普通的人呢都是有32个、34个或者36个啊，或者38个牙齿。他呢是有40个牙齿，佛啊也是40个牙齿，那么这位法师啊也有40个牙齿。他呢读书非常读得快，七行俱下。这个他这么一看呢就可以看，这个你看一行的时间他就可以看七行，聪明到绝点。这位法师为什么说他是花严菩萨呢？他做一部花严书钞，专讲这个花严经。等到他圆寂之后，有一个恶罗汉在这个中国和印度的交界处，就见着在虚空里头有两个菩萨啊，很年轻的菩萨在虚空里啊走。这个恶罗汉他也有神通啊，他就用神通叫他们两个这两位青衣的童子，也就是啊年轻的菩萨不能走了。他就问这两位很年轻的菩萨，他说你们干什么去啊，到中国干什么去啊？这两位说是啊，我们到中国五台山去请这个华严菩萨的牙齿，回到啊我们的国都里去供养。这个恶罗汉一听说啊，这样子这样子可以，我放你们可以去了，就去。去这位罗汉以后也到五台山，就对着一般人呢讲说他见着怎么怎么样一个境界。等这时候啊，一般人就把这个清凉果师的这个棺呢就给打开了，打开看他果然两个牙齿没有了，这两个牙齿啊，这有菩萨请去啊，要供养，要供养华严菩萨的这个牙齿。所以呢一般的佛教里边的人都知道啊，这位成观法师是华严菩萨的化身，序是华严菩萨所作的序文，当然是啊是最好的。所以在没讲华严经之前呢，也先讲一讲这个序文。这个序文呢他说了，说什么呢？他说往复无际动经一缘，含众妙而有余，超言思而迥出者，其为法界于往 啊，就是去，又是啊起升起，又是一个动，又是一个变。所谓动在变，变在化，为天下至诚，为能化啊，你要至诚了才能化，不至诚就不能化。这个福，福呢就是来，也就是一个灭，也就是一个净。这是说动不爱静，静不爱动，动也就是静，静也就是动，这动静一如，所以才说无迹，无迹就是没有痕迹啊，没有一个道路，也就是啊口欲言而辞丧，口里想说话，可是这个言辞丧亡了，没有法子说得出来，心欲圆而虑亡，心里啊想要攀援一攀援，可是没有法子能攀援，你就想攀援也不可以啊，而虑亡，这种的思虑啊都没有了，所谓不迟不直，无思无虑啊，这是个什么呢？这就是啊这华严经呢，这个用大，它的用大表示啊华严经啊这种利用啊是大的啊。所以说往复无迹，往而未往，复而未复啊，往复不二，没有两个啊。往是从福那儿来的，福也是从往那儿来的，所以往福无迹，没有一个道路啊。这个好像啊鸟星空也没有痕迹，这个桥鸟在空中啊走来走去的，没有一个路啊，你说你找一找那个鸟在空中飞那条路啊，找不着的。入刀斩水，水无痕，好像用把刀啊斩那个水似的，你斩了一刀，当一当它没有痕迹了，没有了啊。说是这样说，可是那个鸟啊在空里边它飞过去并不是没有路，有一条路在那个地方，那鸟飞过去啊那条路啊要过24个钟头，24个钟头那个路才没有了啊，过一天一宿的时间啊，那空中啊才没有路了 不过我们肉眼不知道，看不见那条路啊。就是现在虽然说有艾克斯光镜，又有显微镜，爷爷看不见，只有啊这个你要得到五眼了，一看哦，那个地方头先是乔鸟在那地方飞过去了，所以那个地方啊那个微尘都没有啊，真空了。用这个刀斩水，水虽然说没有痕迹，没有痕，可是在这个天眼看呢啊，那个刀的痕呢也是要许过了24个钟头啊，这个在水里啊，这个刀的伤啊才长好啊，才长好了。哼，说那个刀砍水，水也受伤呢，啊，为什么你就说水不受伤呢？我们人砍到人身上，人就出血，砍到水里边，水就透风了啊，那水里就有一股风在那个水里头。不过这个呢不是像现在的科学所能研究出来的啊，或者过1000年以后，或者2000年以后，这科学有这种的证明了。那么现在我这么说，我相信很少人相信的啊。那么但是呢也有很多人相信，为什么呢啊，他将来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他就相信了。这是往复无忌，是用大动静一元啊，这是个体大，动的根源也是在这儿，静的根源也是在这儿。这个本体根本没有一个动静啊，动静这是啊就有所变了，就是方才我说动在变，一动就会变，像那个周易啊，8-8-64卦啊，啊，你这么一摇它，它要不动呢，是那个本卦；要一动，就变成了其他的卦了。啊，这个动静的本体。是一个的动的根本就是静，静的根本也就是动啊，他们两个是啊二而不二的，虽然说是两个，本来是一个，是一个源头啊。那么再举一个很浅的例子给你们大家听一听，你就啊明白这个动静。这个动静的本体就譬如母亲生出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动的，一个叫静的啊。这个阿静也叫他妈妈叫妈妈，阿动也叫他妈妈叫妈妈，所以这就是一体，一体而生。在这个老子说啊，说这个道啊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， 清者就是浊之源啊。他们也说这个清浊是一源，他说清者是浊之源。动者静之基，他说这个动啊就是静的一个基础啊。他说人能常清净，人要常常能以清净，天地系皆归。说天地呀、啊、都是在我这儿了，都归回来到我自己这里。他说天清地浊，天就是清，地就是一个污浊的啊。天动地静，这天呢是个动的，地是个静的。其实啊，现在科学啊发明说是啊，地是个动的，天是个静的。但是这个动静不是啊科学所谓的动静，这个动静是它的，是说它的本体啊。你看着这个地，科学证明说是地动，实际上呢天也动啊。你看是啊天是不动的，其实它也动啊，地是动的，其实它也不动。所以这种的道理不是凡夫用这个文字啊语言呢可以能说得明白的啊。他说男动女静，男清女浊。他说男人呢就是清净的，女人呢就是污浊的。男人就是动的，女人就是静的啊。有的人就说了，说这个道理我不相信，男人呢才是污浊的，女人才干净的啊。女人天天呢啊又擦烟又抹粉啊，把面上的啊装饰的不知多干净啊。为什么他要这干装饰他，要是不污浊为什么要个装饰啊。好像这个地要没有尘土你扫它做什么，你想扫地就因为它肮脏有尘土。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假面具啊，就因为啊自己知道啊是污浊。那么现在有一些个明星更做假面具啊，把鼻子也换了，把这个面孔也装成假的，鼻子也做了假啊，面孔用这个美容素啊，本来老的像这个鸡皮毫发了，那个面皮呀、啊、像那个鸡皮一样，那个头发像毫白毫那个啊那么白，但是他用一种啊东西把头发又染黑了，把这个美容嘛又把这个肉拿出去一点，或者是再加上一点，把这个皮肤啊弄得它光光的。但是啊看着虽然是好看呢，里边可很痛苦的啊。所以啊这个老子啊在几千年以前就知道啊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就直接说了，说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嗯，这不管它动静呢是清浊，咱们现在呀、啊、是讲它动静一元。这个清到极点就浊了，浊到极点又清了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分别啊。 都是一个根源，一个源头来的。动到极点就该静，静到极点就该动。说这个道理我始终不明白，很容易我叫你明白。我这个方便法很多啊，真实法就很少。什么方便法呢？你白天没有睡觉，是不是要做工？这是个动啊。你晚间就要睡觉不做工，这就是个静啊。你静到几点，你不能说啊，我天天睡觉不做工，不可以的。你也不能说我天天这个做工不睡觉，这也不可以的。所以这个动静，动不离静，静不离动，动静一缘，这是个体，这是呀、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体啊，它体大，体大，所以呀、把动静都包括了。含众妙而有余，这个众妙就不是一种妙，含就是包含，含藏着，含藏着众妙，这个不是一种的妙。而有余，虽然说至众妙啊就是很多的妙了，但是还有余，还有多余出来的，这是啊这个相大。往复计就是用大，动静一缘就是那个体大，这个呢含众妙而有余。就是相大，这是体相用三大。在这个华严经它体也大，相也大，用也大，这三句序文就说明了这个三大那这个妙本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叫妙。那么现在是众妙，这个众妙啊，这是清凉果师，也就是这位啊华严菩萨成观大师，他呢用这个道教的名词来呀显示佛法的道理。这个众妙啊是道德经上的，这个道德经一开始就说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是万物之母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窍，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啊。它是从这儿来的。那么这个 名字是一样的，可是这个意义不一样，这是啊，含众妙而有余。他那个众妙之门呢，就没有余了。这还有余，有余就还有多的。这个华严经含众妙而有余啊，所以啊，和这个道德经呢，这个意思不同的。清凉果实这一位大菩萨啊，真是不可思议，这个境界啊，不可思议。他呀，做七个皇帝的门师啊，九个皇帝呀，都封他做国师。为什么他能这样子呢？因为他修行啊，是认真修行，丝毫也不马虎的啊，不是像一般人口说修行啊，身不修行啊。口是心非，口里啊说得很对，心里啊完全都不是。他在出家之后，和没出家之前发过愿，啊，以十事自立，用十种的事情来勉励他自己。这十种的事情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每一个出家人呢，都应该啊知道这十种事。现在我念给你们听一听。第一，他是啊，体不捐沙门之表啊。第二，心不为如来之志，对不对？第二。第三，坐不备法界之经啊。第四，心不染情爱之景。第五，足不离泥寺之尘。六，身不处居士之塔。七，目不视非一之缘。八，口不为过午之肴。九，手不食圆明之珠。十，须不离衣钵之宅。这十种是不是十个了啊？哎，我再来给你们料料的解释。你想，体不捐沙门之表，他呀这个身体啊，什么时候都啊穿着袍搭着衣啊，很郑重其事的，像一个比丘的样子啊， 这是啊，提布捐沙门之表，这个表啊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心不违如来之志，他的心呢，佛所说的规矩他一定要遵守的，不违背，遵守佛所说的这一切的戒律啊。好像果地说他要出家一定要研究戒律，这是要紧的啊，要研究戒律。坐不背法界之经，他坐着有这华严经的地方，他一定要对着这个华严经来坐，不啊，这个背啊不对着这个华严经来坐，这叫法界之经啊。坐不背法界之经，不违背，就是不用这个脊背啊对着这个经典来坐。你们各位听听听啊，人家这种的愿力啊，不对不背着这个经来做，不要说佛，就是这个经他都不有这个经的地方，他就对着这个经做，不会呀、那个背后对着这个经，这叫坐不背法界之经啊。性不染，情爱之景，这个情就是啊，这个爱情的这个情，这个爱呢是个障碍的爱，不是啊，你们讲的那个情情爱爱那个爱，就是障碍的爱啊。这个对于情有障碍的这种的境界，它不染，不染呢就是。不着住到这个上啊，不着住到这个上啊，这是第四个，就不太公道了。但是他也一样发这个愿，他发这个愿呢，比丘尼很不高兴的啊，但是他还照常发，什么呢？他足不理泥寺之尘，他的这个脚啊不到那个泥僧的那个寺院的那个门口，那个尘那个土那个尘土啊他都不踩啊。足不理泥寺之尘，泥就是比丘尼、比丘尼啊，单单住有比丘尼的庙，有南就是尼姑南啊，他不走到这个，就连门口那个尘土他都不踩的啊。这个就是意思怎么样，就是不到比丘尼的庙上去，他不到比丘尼的庙上去。你们想一想啊，这要是你们美国人想，哎，这简直神经病啊，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啊啊，走到尼姑比丘尼的庙上又有什么不好呢啊，我一天跑100趟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这个清凉果是太清凉了，它凉得太厉害，一点都没有热情啊，对不对呀、果威啊，因为它太过清凉了，所以呀、这一点呢情感也没有，没有什么情感。身不处居士之塔，不要说在家的人的地方住啊，连那个他连那个在家居士的睡那个床啊他都不处，都不处就是不踏去，能踏去不接触啊。你想一想，你够这个资格不够啊？怎么样啊？ 这是第六了。第七呢，目不视非一之缘，这个眼睛啊好像那有做戏的，或者跳舞的，或者呢啊那个唱唱的，在那地方蹦蹦跳跳，好像他们那种怪物妖怪在街上跳跳蹦蹦跳跳的啊，他不看的，眼睛呢目不视非宜，非宜就不合乎威仪的啊，就是不合乎礼仪的啊之缘，这种的因缘他不看的啊，好像在街上看见那个怪物啊，他不看的，目不视非宜之缘啊，目不视非宜之缘，口不畏过午之肴，口里呀、啊、不要说吃啊，过了午不要说吃东西呀、啊、就尝一尝啊，它什么味道都不尝的啊，口不畏过午之肴，过了午啊他就不尝东西了，不吃东西了啊，连尝一尝说啊这个东西什么滋味，我试一点点都不试的啊，不要说吃啊，想出家那么容易的哈，放不下你就不要出家。你看看人家高僧啊所行所作的什么样啊，口不畏过午之肴，这个肴啊就是吃的菜呀、饭呢、这肴馔就是吃的东西啊，甚至于不要说这个菜饭呢，甚至于连一个水果都不吃的，口不畏过午之肴，这个肴它包括这个水果什么都包括在内了啊。那么修行持戒律是要啊很严厉的，但是说是师父许可我们晚间吃个苹果或者橘子啊啊，或者是什么水果之类的，这许可的不错，如果不许可呀 就因为你做不到，所以呀、勉勉强强开这么一个方便法是可以的啊。那么等到时候啊你真要想修行了，就连水果都不可以吃的啊，过午不饮浆，牛奶都不喝的啊。但是俺们现在还都没有这么严谨，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啊，你们要是饿的话也可以喝点牛奶啊，不要偷着吃东西啊啊，你听见没有啊，哎，要依教奉行啊，哎，不要听了啊不注意啊，哎，这是第八。第九呢，手不识圆明之珠，他手里也总拿这个念珠啊，那怎么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啊，手不识圆明之珠，许不离衣钵之宅，他睡觉的时候他的衣钵总要放到他旁边啊，放到他旁边啊，保护他这个衣钵，这是他以这个十种的事来自己勉励自己啊，没有师父叫他的，没有说哪个师父说啊你要吃午啊啊你呀、做不要对背着这个经做，这是他自己立出来的条件，不是师父教的，所以啊他 他经过九个皇帝，但是七个皇帝呀都拜他做师父啊。这九个皇帝都谁呢？在唐朝里头啊，第一个就是玄宗，唐玄宗，玄妙的玄。第二个呢就是唐肃宗，肃啊就是很严肃的，肃公斋法啊，严整威仪，肃公斋法那个肃啊，肃宗。第三个呢就代宗，唐代宗。第四个呢是唐德宗。第五个是唐顺宗。第六个是唐宪宗。第七个是唐穆宗。第八个是唐敬宗。第九个是唐文宗。啊，这个由这个代宗以后都是拜这位啊清凉国师做这个国师的。为什么他叫清凉国师呢？当时啊他住在五台山，五台山呢又叫清凉山。他给这皇帝说法，皇帝说啊，你真是令我得到清凉喽，我现在真是好喽，真是得到自在清凉了。所以就赐号啊，给他说以后啊就成那个城关法师，叫清凉国师，不成他的名字啊，啊不叫他的名字，又叫教授和尚。他是啊这个皇帝的教授和尚，常常给皇帝讲经说法啊。你想想，一个人有九个皇帝，哎，他看见七个皇帝都拜他做师父，如果他要没有道德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所以他的学问特别好，他是读的书啊很多很多，所有的出家人的这个书，在家人这个书啊，佛教的、道教的、儒教的啊，他对易经呢也特别也有研究啊。所以这位清凉国师啊，有这十种的事，天天呢他自己勉励自己啊。所以他一生啊就没有到过比丘尼的庙上去过啊。所以很多比丘尼啊也都不去亲近他，他不来算了，他们也不去啊。
哦，严死而窘出者，其为法界。超就是超越，也就是超过去。超过去什么呢？超过去言，言就是言语。思就是思想，就是说也说不出来，想也想不到，这种境界就是不可思议。这不可思议，那不可思议，所以叫而窘出者。窘呢，就是当个远字讲，啊。远近的远，咱们远呢它超出这个言字，超出这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有很远的， 也就是啊，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啊。这种境界是什么呢？啊，其为法界，就是叫个法界。其为为啊，就是唯独，唯独啊，就是法界。法界有事法界，有理法界，有事理法界，有事理无碍法界，这四种法界。所以佛才说绕人欲了之，凡是一切佛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这个法界有十种法界，这十法界又分开呀，有四圣法界，有六凡法界。这四圣六凡法界归纳回来，不出你我现前这一念的心性。这一念具足十法界，十法界不离一念。十法界就是地狱法界、畜生法界、恶鬼法界，这叫三恶道；修罗法界、人法界、天法界，这叫三善道。为什么就会堕地狱？因为你做堕地狱的事情，比如你杀人啊、放火啊、扰乱社会的治安啊，令这个社会人人都受到灾害啊，这就啊会堕地狱啊。这个堕地狱从什么地方来的啊？就从那个贪心那堕的啊。你贪心呢就会堕地狱，你嗔心呢就会转恶鬼。这个地狱说有十八种地狱，大的有十八种，小的有五百，其次呢又有千万那么多地狱。这个地狱啊，不是预先呢造成了在那儿预备好了等你去堕那个地狱，不是的。怎么样的呢？是由你这个业感所现，你造这个地狱的业就现出一个地狱来。这个地狱现到什么地方？现到你的心里啊。你再生的时候啊，你不快乐，很难忧愁的，你常常的哭，所谓哭一哭，地狱就有个黑屋子，就有个小黑屋啊，哭一哭，地狱有个小黑屋，那个小黑屋 就是很黑很黑的，在那边没有光明，但是还受苦啊。你没有光明，你在这个小黑屋子里头啊，真是什么也看不见呢啊。旁边就来一把刀，就把你身上啊刺破了，出血了啊，痛得不得了啊，痛得要死。等痛死了，然后啊，很奇怪的，就有一种风，这风啊一吹啊，你又活了，这叫巧风啊。这地狱恶鬼呢，就是你净欢喜发脾气啊，嗔心重就转恶鬼啊，就去做恶鬼去。那个恶鬼呀、啊、就很大的脾气。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要发脾气啊，所以愿意发脾气就会指啊转恶鬼。这恶鬼是怎么样做的？也就是你这个心里头啊净发脾气，就会做恶鬼去啊。等这个畜生呢怎么样做的啊？这个畜生啊就是愚痴，你要愚痴什么也都不明白，就会转畜生。你看那个畜生啊，哎、啊，他为什么要被人来支配他？就因为他愚痴，他没有人那么聪明。说我看见呢有的畜生很聪明，那你可以就做那种畜生去啊，你很羡慕他，你很欢喜他啊，那没有什么困难的，只要你做畜生的事就可以变畜生啊，一点都不难的啊。畜生做的什么事情？就愚痴的事情。愚痴，你想啊，这个事情不合乎道理，我一定要做它，我不管它合乎道理不合乎道理啊，这就是一个无明了，无明现前，就变成愚痴。所以这样呢就会啊变这个畜生。这是三恶道的，就从这个贪嗔痴这儿去的。那么三善道啊从什么那儿去的呢？从善功德那儿去的。善功德啊，你要做善事啊就可以做人。人呢看你做的善事大小多少，你做的多，善事做的多啊，就可以啊做煤油大王啊，汽车大王啊，或者是金大王啊，银大王啊，啊钻石大王啊，啊这个房子大王啊，地大王啊，天大王啊，做这么多大王。你要是啊做这个善事，你要是做功啊，立功，立功啊，有的地方你知道它是功，你立了。有的地方你啊它不是功，你以为是功也立了啊，好像去杀人啊，在帮国家打仗，这就是恶修罗的法界啊。恶修罗法界就去啊和人斗争去，斗争斗争啊，他以为斗争胜了这就有功了，所以啊啊就做修罗。这修罗法界在天上也有修罗，人间也有修罗，畜生也有修罗，恶鬼道里也有修罗，这样他四这个四道里头都有修罗。畜生里头怎么有修罗呢？你看那个畜生，有的他专门要欺负其他的畜生，有那个马吧，做害群之马啊，一群的马 啊，他不是踢踢这个就是摇摇那个啊，这叫害群之马，那就是修罗啊。在人里边呢啊，你没有戳脖，他给造出了一个戳脖，没有麻烦他弄出一个麻烦，这也就是修罗啊。这修罗就是好斗争的，他呀有天赋没有天权啊，也没有天德啊。天上有修罗，这个修罗啊又叫无酒啊，他没有酒喝，说那我可不做修罗，我就欢喜喝酒，做修罗没有酒喝，所以我不愿意做修罗，那是最好的啊。那么你不做修罗，你要先不要发脾气，你要有脾气，那就是通修罗法界啊。所以你想不做修罗，首先要不发脾气，要性如灰，那个性情好像那灰似的，里头没有火啊，又可以性如水，好像那个水似的啊，谁渴了就饮水啊，真是啊，水也柔和，它不硬啊，又要性如棉，像那个棉花那么柔软啊，所以谁冷的时候啊，都要穿棉衣服了啊，这对人都有好处的，那就不会做修罗了。说那做人的衣服，我也不愿意，啊，比喻不是真去做衣服了，修罗法界。